第20集，白狼刚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还没缓过神来，又被女秘书一把按在地上，双手扭住他的手腕，一只脚踩在他的背上，呼啦一声，反手用手铐把他也铐上了。白狼和赤狐顿时不能动弹。白狼和赤狐两人身手都不赖，可是这一眨眼的功夫，两人全被制服了。制服他们的人是谁呢？他们正是经过化妆的刘奎和刘倩。你们终于露出尾巴了。刘奎如释重负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白狼厉声地问道。刘倩亮出自己的证件说。齐齐哈尔铁路公安处刑侦大队。我们由司徒队长带队。怎么样？认栽了吧？
原来是鱼猴子带队，落在你们手里，我们就认了。
白狼感慨地说道。白狼和赤狐两人被擒，其他人根本没有察觉，因为他们都各自在马点动工，忙得不亦乐乎。长风和金属在卧铺车厢里码好了点，他们俩马上的是一个死岛。死岛呢，在道中的话就是熟睡的乘客。然而，麻烦的是这名乘客的钱却揣在最里面的那一口袋里。他穿着厚厚的羽绒衣，羽绒衣内呢又套了一件很厚的毛衣，而这钱在毛衣下的衬衣口袋里。这位乘客睡在下铺，他的上铺正好空着。一般的盗贼如果碰到这种情形都会知难而退，但是这却难不倒东北贼王们。他们也正想借此机会练练手艺。长风和金属两人一交流，看来非要动大手术不可了。金属和赤狐做好了动大手术的准备。何为大手术呢？就是说徒手不能完成的，必须要借助一些工具，有些类似医院里的剖腹开刀。只见长风上了上铺，一个倒挂金钩将头自上而下探了下来。金属轻轻走到死岛面前，伸手缓缓地将死岛的羽绒衣给拉开，然后又轻轻地敞开。他向长风一竖拇指，长风勾出了三角钩，轻轻一甩，那三角钩不偏不倚地正好扎在这死岛的毛衣上，这力道恰到好处，那死岛丝毫没有察觉。长风又稍一用力，将这毛衣勾起一个弧度，金属拿出剪刀，在长风勾起的四周剪了一个圈，这毛衣被划开一个圆形的洞，死岛的内衣口袋就这样完全暴露出来。口袋里有一个钱包，可怜了这位乘客了，将钱放得这么隐蔽，千防万防的，自以为是万无一失，可谁想最后还是难逃贼手。金属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口袋里的钱包摘了出来，算是完成了手术的全部过程。整个过程惊险复杂，但是被金属和长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手术完成之后，金属和长风如释重负地会心一笑。长风走出了卧铺间的时候，金属偷偷地捡起长风刚刚倒挂金钩时不小心落在床上的那枚硬币，却惊讶地发觉那枚曾经预测他们命运给他们指点迷津的硬币两面都是字，看来这并不是上天在指引着六鬼行动。当一首列车进行曲在车厢响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早晨。此时列车已经穿过了绵延的山脉，行进在美丽的村野间，铁轨附近的小屋纷纷地让路，列车上的广播叫醒了熟睡的乘客，他们纷纷地掀开了窗帘，擦拭着窗户上的雾气，急切地希望看到外面的世界。乘客们有的起身去卫生间争夺水龙头洗漱，有的前往餐车车厢就餐，有的收拾行李准备下车，偶尔也会有坐过头的乘客呼天喊地的埋怨着 这可恨的疲倦。车厢广播在放完列车进行曲之后，又播放那个年代流行的歌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张帝的问答等等。张帝的问答呢，是一个名叫张帝的歌手，用几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回答别人的提问，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一个中年男子穿过拥挤的人群向餐车走来，但是他丝毫没有想到，他的身后两个人早已经盯上他了，那就是《贼中六鬼》中的长风和金属。他们打算做完这最后一个活之后收兵回营了。他们俩早就盯上这个人了，这个中年人的平台，也就是外衣的口袋里有货呀，凭借金属的估计，少说也有三槽，也就是3000元钱。这样的活对他们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所以他们准备顺手牵羊给做了。但是在车厢里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所以就一直跟到餐车。在餐车的过道处，他们终于发现了时机，这中年人在前，长风在后，而金属在长风的后面，这距离正好是金属动手的最佳距离。金属一伸手，将中年人口袋里的钱抽出半沓，那钱是崭新的票子，一张张让人看着眼馋。眼看着钱快到手的时候，却发生了意外，这时不知道后面谁推了一把，金属没拿捏得住，哗啦一声，钱一下子从那人的口袋里洒了出来，洒了一地。金属和长风两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他俩根本没料到会有这么一出。金属转眼一看，一个农民打扮的青年正向他眨眼坏笑着，刚才这一推一定是他干的好事无疑。其实在车门挤的时候，金属就曾与这青年有过一个照面，当时他就觉得这个青年的眼睛有些冷，要么是同行，要么就是猎手。这青年是谁呢？他正是反扒刑警杨德虎。其实早在金属和长风动完大手术之后，杨德虎就盯上了金属和长风两人，然而因为没有抓到现行，所以不好拿人。他想这两人得手后肯定洗了钱，要是抓他们，他们也不会认账，所以就一直跟着他们。等到抓到现场，这下好了，人赃俱获，再想怎么抵赖也不可能了，所以杨德虎才会得意的坏笑。金属说了一句暗语，沧海有水3000，他想辨别对方的身份。都这份上了，你小子还有心情吟诗作对？你那黑话留着跟你们的兄弟说去吧，爷爷是警察，还不赶快束手就擒，免得爷爷动手。杨德虎笑吟吟地说道。金属和长风一看，坏了，不是同行，而是猎手，于是他俩就思考着怎么逃脱。这过道就这么窄的地方，杨德虎在前面，后有正在就餐的乘警，而那些乘警金属都不熟悉，这无疑是瓮中之鳖。金属转眼一想，杨德虎这边就一个人，而那边乘警至少有5-6个，还是从杨德虎这边逃脱希望大一点。打定主意之后，就向杨德虎这边冲了过来，而杨德虎也摆好了架势等待他们过来。金属一看不先撂倒杨德虎是不能过关的，他大喝一声，转起拳头如同疾风一样向杨德虎就挥了过来。但见杨德虎不慌不忙，只是一偏头躲开了拳头，金属一拳砸空，身体失去了平衡，而杨德虎不带金属调整步伐再挥拳，趁势抓住他挥空的胳膊向后一扭，金属便贴在过道处的车厢上不能动弹，只能拼命地挣扎。长风一看金属吃亏，他豁地从腰间就抽出一把匕首向杨德虎刺来。只见杨德虎依旧不慌不忙，他的一只手抓着金属，另一只手腾出来，待长风的匕首刺来之后，迅速地一侧身，长风匕首刺空了。杨德虎一伸手抓住长风握匕首的手，然后抬起膝盖用力一顶，然后 长风手就吃不住疼了，匕首顿时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杨德虎飞起一脚，将长风踢出去好几米远，趴在了地上。这一连串的动作做的是行云流水，若不是个练家子，难有这般身手。长风倒地之时，杨德虎向程景说了一句：“给我抓起来。”正在就餐的程景这时才反应过来，冲了过来。长风从地上爬起来，一猫腰从最前面程景的腰间嗖的一声拔出一个东西，原来是一把枪。他一回头，将枪口迅速地对准了冲过来的程景，其他几名警察也纷纷将手尖伸向了腰间，准备拔枪。长风抬手向列车车顶开了一枪，砰的一声，沉闷的枪声连同激起的火花瞬间划破整个清晨，车上的乘客发出了一阵恐慌的尖叫声：“
谁都别动，谁要是上前一步，我就打死谁。”
长风如同一只兽性大发的狮子，红着眼睛大声喝着，他的眼中有的只是疯狂与杀气。所有人都惊呆了，乘警们也纷纷地将伸出的手缩回去，不敢动弹。空气顷刻间凝固了，整个餐车车厢笼罩着紧张的气氛当中。长风又将枪口指向了杨德虎：“
快把我兄弟放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继而又对金手说：“
兄弟，有机会你就逃走吧，你不在名单之列。”
金属根本没有明白他在说什么，杨德虎却并不松手，他用眼睛狠狠地瞪着长风，厉声说道：“
有种你就对着我开枪啊。”
长风说：“
你吓唬老子，信不信老子先一枪崩了你。”
杨德虎料定他不会开枪，于是又一次激他：“
来啊，有种向我开枪啊。”
他也深知为了抓住六鬼，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绝不能让他们轻易的逃走。“
别逼我。”
长风的眼睛红红的。“
放了我兄弟，我跟你走。”
这个时候他还是想解救金属。金属眼睛湿润了：“
哥，你别管我，你快逃吧。”
长风向杨德虎扬了扬手中的枪，而他与杨德虎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米，杨德虎一纵身向他扑过来。长风万万也不相信杨德虎会和他拼命，他还没来得及开枪呢，杨德虎已经和他扭打在一起。杨德虎按住长风握枪的手，长风频频地开枪，子弹打在了餐车上的桌椅上，打得砰砰作响。在扭打的过程中，长风一枪击中了杨德虎的左肩，杨德虎无力地倒在血泊中。长风刚刚从地上爬起来，却被赶来的王从飞起一脚将枪给踢飞了。这时所有的乘警一起扑向了长风，金属想夺门逃走，却被赶来的刘奎逮了个正着。